领我们一起来到您的面前，来到您的殿堂，来吃喝您的灵粮。父啊，求您把您的话语解开给我们听，因为我们知道您的话语就是生命，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父啊，求您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时时刻刻的能够在您的爱中，您的光中行。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前面查到的是创世纪的48章，好，我们今天继续创世纪的48。我们上次停在了47章的最后一节，我们今天会争取把48章读完啊。我们先读这个48章的1到7节啊，前面七节，大家都翻到了《创世纪新约》第一卷书的1到7节。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
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
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
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不灭。
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我和吕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
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
至于我，我从巴坦来的时候，拉杰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
阿们。那个，今天呢，我们先查这一段哈。那这一段的开始呢，我们接着前面的，47章的末尾。47章的末尾呢，雅各其实是把自己的死后要回去的这件事托付给了约瑟。然后这个时候48章开始呢，就是雅各在整一章里就在祝福，给谁祝福呢？先是给约瑟的两个儿子，接着呢就是给这个49章给所有的12个儿子祝福。然后50章呢，雅各死了，约瑟就把他葬回迦南地，整个创世纪就结束了啊。那48章的开头的时候呢，雅各的病情啊，其实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候，所以当有人告诉约瑟以后呢，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注意这里的顺序哈，是马拿西和以法莲啊。等会儿我们会看见顺序就开始反过来，所以圣经的记载全部都是有原因的，就是约瑟带着马拿西和以法莲去，祝福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以法莲和马拿西啊。对，所以然后从这里呢，约瑟就不是约瑟，就雅各就会经历一次神真实的带领，就是我们会看见雅各的深刻的变化，在整个48章里面就反映出雅各一个深刻的变化。那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啊，就是1到4节。1到2节呢是在讲他的这个技术哈，我们就明白了就行。我们看3到4节啊，这开始重要的雅各说的重要的话就出来了。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不灭。”这里呢，雅各转述了上帝在路斯是哪里呢？就是伯特利，就是雅各出他这个父母家的时候路过的那个地方，做梦的梦见天梯的那个地方，就叫最早叫路斯，后名他改名，后来改名叫伯特利，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再看。这个记载在哪呢？在28章哈，28章的10节往后啊， 十节到二十二节，就是雅各在伯特利梦见天梯啊，因为那个时候他哥哥要杀他以扫，因为他骗了长子的名分，所以他哥哥要杀他。我们读过这个都记得这些情节啊。然后他出了别示巴啊，就出了他父母住的地方呢，就往哈兰，就往他舅舅家去啊。然后呢，就在这个地方住了一晚上啊，头枕着石头做了一个梦，上帝跟他讲了一大堆的应许，很多很多的应许。那雅各在这里重复了啊，那我们看见二十八章的十九节啊，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之殿的意思。神的殿的意思，那个地方原先名叫路斯啊，所以他在这里讲，我在迦南地的路斯啊，上帝向我显现，赐福于我，然后对我说呢，两件事情啊，就生养众多，而且呢，迦南地永远为业，这是两个特别重要的应许，所以我们先在我们详解这个。几个属灵的意思之前呢，我想先插进去讲一段，就补充一段，因为我们现在慢慢的有一些好像有些新的朋友来，所以我要借着这个呢，就讲一些关于祝福，关于一些比较基础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从来没读过圣经呢，冷不丁看见这些，你会觉得像神话故事，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他在讲一个比喻，他在讲一个。故事，那我首先要告诉大家，这些都是真的，啊，不是说，像我们看《西游记》啊，看《封神榜》那样啊，不跟这个还是有本质差别，这是真实的，真实就意味着呢，它是历史上有过的，啊，那它是可以考据的，那我们怎么知道才是真的呢？我们先看一下，这里有两个事实是反映出来的，就是雅各呢去过路斯，对吧？在那住了一晚上，这些是事实。但是雅各也说了，在那里呢，神跟他显现了，这个你就得听他说了，对吧？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验证说神跟我显现了，对吧？那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角度啊，就是我们怎么来判断圣经记载的真实性啊？我们以前有过一个序列叫认识神的序列，我们原来有好长的部分我们来讲这些东西，那我现在总结一下呢，我们可以尝试着用三个角度来印证圣经的话都是真的。那第一个原则呢，就是事实的唯一性。什么叫事实的唯一性呢？就是我们能验证的部分都是可以验证。什么叫能验证的部分？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没法立刻的验证，对吧？但是我去没去过那个地方，这个是可以验证的，有没有那个地方，对吧？比方说我说我曾经去过长沙，如果长沙这个地方都没有，那我就在胡说八道，对不对？就这个地方是可以考据的，对吧？我说我在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山头待过，然后你们去查了一下，这个地方根本没有山，全是平地，这说明我说的是假的。所以呢，首先第一点呢，第一个原则就是事实的唯一性，这个是可以考据的，这里衍生出来的就叫圣经考古学啊。所以有很多人他为了证明圣经是错的，他就努力去找这个圣经上有过的地方，他就一个劲的去找，去挖，找找找，发现啊真有这个地方，他就再换一个，真有这个，搞那么十几趟以后，他自己也信了，他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啊。这是第一个原则，就是他有过的地方。那比方说用这个例子呢，那就是什么呢？第一，有没有雅各这个人存在，对吧？这个是可以考据的。第二，有没有路斯这个地方存在，后来改名叫伯特利。如果有过路斯也没改过名，那也是错的。如果有路斯跟伯特利是两个城，也不是一个城，那也是错的。这些都是可以考据的，而且这个考据呢，不是说完全从圣经来的，你可以从旁支的材料来啊，这里有海量的旁支的这个材料，就是因为不单是圣经记载，那各种各样的这个当时的历史记载，只要你能考古挖得到的，写在羊皮纸上的，对，这都是算数的。所以这个里面，有相当大的一批人啊，就是理性主义者啊，科学怪人，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在从这个角度去挑战啊。然后呢，有很多人真的抱着求实的心呢。他们因着这个也信了。 这是一个第一个原则。那第二个原则就是事实之间联络的合理性。怎么解释呢？就是雅各去哈兰，他要不要路过路斯？如果路斯在哪儿呢？如果路斯在埃及，他就在胡说八道，因为他去那个地方根本不要。如果路斯是在中国，这他就在那胡说，因为你不可能先跑到中国，又跑到哈兰，这个路绕得远了。你相当于你为了从上海去北京，你先飞一趟伦敦，再从伦敦飞一趟北京，你说我路过了伦敦，这个合理性是不存在的，对吧？所以，那这个是，就说你，圣经它不但有事实部分，它还有事实的合理性部分，对吧？就是你的逻辑你要联系得起来，你是需要可以解释的。那还有呢，他说他在那里用石头枕着做了一个梦，这些都是细节，这就像孩子撒谎啊，最难的就是把细节全部印证上来啊。等会儿我跟大家举例子，就比方说呢，然后你去考据，发现那地儿根本没石头，有没有这种地方？有的。那这个地貌结构就是这个地方不产石头，是大石头啊，就是你不能小个卵石没用。比如说它就是像这个海边的这种城市一样，它有的就是沙，有的就是土，啊，它也没有山，啊，它也没有石头，啊，你说这个地方你能挖得到石头，你能枕着石头做个梦，你还能立个大石头，用油浇在上面，改它名叫伯特利，这大概率呢是有问题的。所以，事实的唯一性和这个事实之间联络的合理性啊，是两个清楚的原则。第三个原则就是超自然的或者超认知部分，怎么去知道它是真的？要历史去印证。所以你会发现呢，上帝在圣经里留下的超自然的部分，都是给了我们用历史去印证的机会的。比方说，雅各说了，我要把迦南，上帝告诉我要把迦南地赐给我。如果你发现呢，雅各一家啊，最后就住在埃及，这辈子就再也没回过迦南地，你说明他这个你大概率是有点问题的，有点问题，对不对？就是雅各说的这件事情，他说是神告诉他，神告诉他是谁负责去完成的，神负责去完成。那神是真的假的，怎么印证？就预言，你要能够看得见的。圣经现在大概还有20%多的预言是没有被印证的，全部都在末世，全部的大部分是启示录的那个部分，或者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的部分，就是在末世。除了这个部分，剩下的70%几的预言全部印证，全部是一一印证，就没有一次是错的。所以这个就是你超自然的部分啊，你只能用什么呢？你只能用你看得见的外在的历史的进程，人的转变，对吧？比如上帝说你信了就得救，然后你发现呢，一个得救的人，他一点一点的，他性格也变好了，然后他也柔和了，也不怎么跟别人闹了，你就知道这个是真的。因为你看不见他里面有个种子种下去，你看不见他圣灵在他里面，但你看得见他外在的表现，对吧？就像你看不见雅各做了一个梦，但是你看见雅各在梦里说的事情全部的应验。所以这三个点啊，支撑了一个特别，就像一个桌子三个腿它就能立住，支撑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体系，就是圣经是绝对准确无误的。它不是一个我们想一想像读这个神话小说一样的那个西游记那种概念，它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部分。那我们，这是我们看它对的方面，我们反过来，我们站在一个挑战圣经挑战基督的角度呢，你会看见这个角度的荒谬啊。怎么讲呢？它也有三个部分。哪三个部分呢？第一呢，你会看反对基督的立论它为什么不可靠。第一呢，它是否定单个的事实。怎么叫否定的单个事实？它比方说呢，基督历史的存在与否，会有人去挑战他。有一部分站在这儿说历史上没有耶稣这个人啊，然后他找了很多的证据来反驳他。另外一波人呢，说童女怀孕是不可能的，他在怀疑这么一个事实，然后他又去挑战童女怀孕这个事实。 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在挑战什么？他在挑战坟墓是空的，耶稣复活这个事实啊。他说是什么？这个尸体被偷了啊，或者他没死透啊，然后他就后来这个没死，最后又被救活了。所以这些部分你会发现，他单个的一个点上会构成极大的搅扰。我说的搅扰是对信的人搅扰，因为你会发现他说的也有道理啊，他会举出很多的旁证来啊，他拿出一点来啊，他啪啪啪啪啪很多的例子拿出来，然后呢，你跟他会在这个点上陷于争论啊。所以呢，反对基督的立论啊，第一呢，就是他挑战的事实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第二呢，为了否定事实而做的假设啊，他这个逻辑是不合理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呢，你要把所有的挑战的这些事实全部连起来是做不到的，因为你彼此啊是需要彼此以对方做假设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要挑战童女怀孕必须承认耶稣存在，我再说一遍，我要挑战空坟墓就必须承认耶稣存在。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假设我是信的啊，我站在这儿呢，我什么都不说啊，不信的那几群人自己先要争个清楚。大家能明白，就是我往这一站，我一句话都不说，他们自己先吵起来，先动了刀兵，打到最后剩一个人，他自己还不能彼此说服对方。所以你会发现呢，谎言是一个什么呢？他彼此不相合，这就叫谎言。谎言是彼此不能相合，就他必须得，就假设你要挑战耶稣是空坟墓是假的，你一定要先证明耶稣是存在的，是存在的。你先得承认耶稣是存在的，那就呢，耶稣认为耶稣不存在的那个人呢，在这一点上呢，假设耶稣那个空坟墓是假的那个人呢，就跟我是一致的。阿门，对不对？他要跟我一起去挑战那个耶稣是不存在的，所以这就是他们彼此的证据是不相合。这点呢，圣经里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马可福音的14章，马可福音的14章的56节。新约的马可福音14章的56节。新约的第二个福音书，那我先从55节读起啊，14章的55节，就祭司长和全公会呢，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这里其实就在讲耶稣被抓起来，那些人其实是想要先抓他，杀死他，再去找理由去定他的罪。这个时候呢，找理由就得找一个一个理由找出来。你会发现56节在说什么，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不少的，对不对？就像好多点都想要推翻他，但是呢，后面去说什么？只是他们的见证
各不相合。
各不相合啊！我再举一个形象的比方，比方说呢，孩子撒谎啊，做父母的都经历过啊。孩子撒谎，比方说这个男孩，他其实呢是去跟同学去酒吧喝酒，然后呢，他来跟他妈说。他说我去跟同学在一起玩了，然后呢，他有两个特别要好的同学愿意给他做见证，然后一个打电话来说，哎呀，他跟我在图书馆读书，阿姨你不要说他了，他跟我在读书。然后呢，最后他妈说，我怎么看他这个身上这个脏兮兮的啊，怎么可能在图书馆呢？图书馆怎么搞得身上这里一块斑那里一块斑的？然后另外一个同学说，他说我们记错了，我们只在图书馆逛了一下，其实我们去篮球场打球去了，打球就能解释脏兮兮，大家能明白吗？但是呢，他的见证各不相合，就是呢，他为了要解决一个点，他立刻要找到另外的点来解决它。就身上脏呢，可以是打球造成的，也可以你去酒吧喝酒身上搞得很脏。就是呢，这两件事情都会导致这个结果，但是呢，他为了不肯承认那个事实， 他一定要找出一个新的事实来。所以当你在某一个点上，比如说你只看见他身上脏，他或者去打球或者去酒吧，你真的没办法跟他 argue。 但是呢，问题就是他们彼此见证各不相合，他自己会吵起来。所以挑战这个圣经合理性的人啊，他一定是在某些点上他是自己彼此不能相合的。这就是叫好些人做假见证要告他。历史过去的2000年里，有好些人想要挑战推翻耶稣，挑战推翻圣经，那但是他们所做的见证各不相合。这个是因为你只有在圣经给出来的那个答案里面，你才会知道它是织成了一张网，它最合理的解释了一切的事实。大家明白吗？就是你把这个事实拿出来，那个事实拿出来，那个事实拿出来，你用圣经给出的这个当时的真实的情形一套进去，这个是最合理的。否则呢，你总有一个东西你没法去解释，你又要去编一个理由再去解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撒谎的人很难圆谎，对不对？还要不停的用新的去圆啊。最后一个点啊，第三个点啊，就是如果你前面两个点都不信啊，你再挑战呢，那超自然的部分很多人会去挑战，就是说我凭什么相信上帝借着你的话啊来说了这些祝福？我凭什么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自己肉眼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事情呢？这个有一个很好的角度去印证啊，就是你不能解释所有历史进程背后的动力。什么讲呢？比方说呢，童女怀孕，如果不是童女怀孕，今天大部分人站在对立面的都是说什么？就像当时某些犹太人说的，他是从淫乱生，咱们啊，这个说的比较恶毒。今天含会一点，含蓄一点的就是未婚先孕啊，打个引号。好，我来问大家，那么多的门徒出生赴死去跟一个从淫乱生，这个是不合常理的。而且如果你要做一个真实的你想要去让别人跟随的宗教，你不包装一下吗？很好包装。怎么很好包装？他被强暴了吗？阿门。他是受害者吗？阿门。你说这个理由，说是童女怀孕，是最没人相信的，是最不可能让人相信的。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圣经用了一个人最不可能相信的理由来解释这些事情，恰恰说明他是最真实的。你用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方式去解，你恰恰说明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我再说一遍，他用了一个人最不能接受的。我曾经用这个跟人去讲啊，反正没读过圣经的，一听就说他肯定是未婚先孕，肯定是，因为这是他最能理解的方式。你用他最能理解的方式去解释，他不就更能接受吗？那你到底是想让他接受还是不想让他接受？你根本也没有在考虑想让他不想让他，你就在告诉他事实，你信就信，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不接受，事实就是这样。他没有必要为了让你相信而去扭曲这个事实，因为事实本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大家能明白吗？他本来就是这样。他如果就你可以看全世界剩下的其他的宗教，这个不是个宗教啊，这是一个真实的事实，这是真的。剩下的哪个宗教有这么讲他的第一个人吗？有没有？没有。
问个问题吧，为什么不降临在中国呢？那更文明更靠前，而且人口更多呀。
对，前这是个文明问题。对，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啊，这个以前长老们讲的其实是比较这个柔和的部分，就是在我看来啊，是对中国人很大的祝福。为什么？你看过去的几千年犹太人的历史，你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事。
对对，
为什么不是什么好事呢？因为我们的人太坏了， 我们不会比犹太人好多少，我们只会比他们更坏。坏就意味着呢，我们一样会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一样会遭遇几千年
背景里
特别特别凄惨，
还更惨，五马分尸啊什么的，
特别特别凄惨的。
嗯，
所以我神的拣选啊，你要看神，神对外邦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宽待，外邦人的时期是恩典时期，所以他选了亚伯拉罕一家了。其实我们为什么真正在主里生的人都知道我们是欠犹太人的账啊？他是演了一出戏，让我们来看，因为他上帝要把这个整个东西都搬下来，把律法也搬下来，也要让我们人经历两千年才认识到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把律法行出来，是需要有一个民族，需要有一家人来把这个事情做到做出来给我们看，对吧？就像他得放一个所罗门在这儿啊，那些骄傲的男人们才知道你不要再去做了，就这样了，对不对？又年轻又有钱又帅又聪明又有权利，他说虚空的虚空，那你呢就不要再去做了。所以这个上帝需要有这么一个例子摆在那里，让你去学，让你去看啊，你们所有的民族你去看看犹太人你就知道啊，我的律法也给他了，我的恩典在整个出埃及的整个过程当中，以及带领他们一直到大卫的所罗门的时代，显得那么多，他们该骄傲还是骄傲，该悖逆还是悖逆，所以这真的不是个什么好事了啊！所以今天除犹太人以外的全地，其实都是因为他们我们才蒙福的。所以为什么到最后的末世，犹太人叫全家得救，这是他们该的。但他们是在旧约里的，所以这个就说得远了。所以我们看到超自然的部分呢，圣经用了一个人最不能接受的解释讲出来，而这恰恰就是事实，恰恰就是事实。所以你会看其他除此以外所有的宗教，没有一个是佛教徒是不会这么去讲他的第一人，其他的也不会去这么讲他的第一人，对不对？阿们。他的第一人都是包装的还挺体面高大上的，是不是？咱们的孔子也挺体面，因为你看你拍个孔子出来，不可能是什么衣衫那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30岁像50岁，最后被人打死了，不是个形象吧？啊，从小被人说是什么从淫乱生的，没有吧？对不对？你知道的都是孔子挺高大上的一面了，对吧？我们不高大上的一面只能从野史才能知道。对，人记载历史是这样是能接受的，记下来的是好事啊。为什么中国讲石笔如铁，就是他特别在意别人怎么记他。那他搞了那么一堆门徒啊，他不在意吗？他一定会叮嘱门徒，这不能乱讲哈，我不是这样的啊，我要告诉你们是什么什么原因啊。阿们。他实实在在就把实话告诉门徒，能信你就信，不能信就算了。好，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啊。不能解释历史的驱动力还有一个呢，就是人们他会去信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有哪一个宗教的第一人是这种结局？没有，完全没有。如果你进到一个各种什么组织里，最后发现呢，你的头被人打了一顿，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你突然醒悟了，决定也为他去死，那别人会说你脑子有毛病啊。如果一个人脑子有毛病还能解释，一堆人脑子有毛病就不太好解释了啊。如果几千年来成千上万的人脑子有毛病，那这个就有很大的问题，你就不能够去合理的给出这个答案。那你要最好要相信他这个背后是逻辑是真的啊。所以历朝历代无数的人，他如果面对的是一个虚幻的事物，是一个假的事物，他还纷纷去承认自己的罪与不义啊，改头换面重新做人，这种事情是不能解释的。因为没有哪一个宗教上来就说呢，你是个坏人， 你是个罪人，你该下地狱的，完了你赶紧悔改，悔改就得救了。没有，没有，除了基督是这么告诉你，再没有。因为什么？这通话本身一点不好听，一点不好听。你出门在那公交站头上，你拉着一个人说你是个罪人，赶紧悔改，他可能一脚把你踹到马路上，很正常。他一点不想听，一点不好让人接受。你这是想拉人入伙，你是不想拉人入伙。所以他不再想拉人入伙的事，他在想告诉你真理，对不对？你只有告诉真理，他才会这么讲，否则他这么讲，他找不痛快吗？所以这个本身不能解释历史背后的进程。所以我们用这个点哈，稍微展开讲一下这个，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明白圣经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是一个补充的点。那我们回到那个48章的这个1到7节，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属灵的意思。那神的应许呢是真实的。3到4节，48章的3到4节。那第一个点呢，我们要看见他透露的这个信息是什么？神的应许是真实可信的。雅各呢，他明白神的带领啊和神的祝福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雅各跟约瑟说的第一句话，就把当时神第一次向他显现的所有应许讲给约瑟听。这个有一点点像亚伯拉罕要把最重要的东西传给以撒是一样的。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就像雅各最喜欢的儿子是约瑟，亚伯拉罕最喜欢的儿子是以撒，以撒传给了谁？传给了雅各，雅各传给谁？传给约瑟。这个传的全是神的应许。大家就明白什么最重要？神的应许最重要，就神答应给你的东西最重要啊。我举一个形象的比方，大家就能明白。假设一家有很多孩子，这个爸爸呢很喜欢这些孩子，他买了很多玩具，但是这个爸爸特别特别的富有，富可敌国啊。玩具和他的财产哪一个更大？财产。然后呢，这个时候当这个爸爸要告诉儿子，要把东西传给儿子的时候，他是把玩具掏出来一个个分吗？不是的，他是说什么？他说我来告诉你，以后呢这个厂子给你，那个地方给你，那个地方，你大家能明白吗？当他说的时候啊，这些地方这些孩子根本都没看见，也都不知道，因为还是孩子嘛。这些孩子能看见的是什么？玩具。大家能领会这个意思吗？这个如果孩子能看见那些地方呢，这就不叫应许了，这就叫事实了。应许是没看见的，是真实存在的，叫应许。肉眼能看见的就不叫应许了。所以所盼望的不叫盼，能看见的不叫盼望，不能看见的才叫盼望，对吧？所以这里面雅各给约瑟的那个是什么？真正最大的，但是呢却是看不见的。他根本没有去讲的，你打开抽屉最底层那里面有3根金条他这是人的方法，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你比较清楚的，那个是我藏着的，不分给其他儿子的，我单独给你了。这个是人的方法。他上来先讲的是最重要的神的应许。所以你要知道呢，如果他不相信神，这番对话就没有意义。如果约瑟不相信神，这番对话也没有意义。明白吗？
明白。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事实，不是上帝不愿意祝福地上所有的人，而是不是地上的每一个人都想要他没有看见的那个东西。大家领会了这个意思吗？是这个爸爸偏心吗？不是。如果他再找一个儿子进来，这个儿子可能就巴巴的，他早就知道那个抽屉里面有3根金条，只是老爹在的时候不敢动手的，他就指望进来就是打开抽屉给金条，然后说什么我做了个梦以前，然后什么就是这个上帝要给你什么回迦南地，然后这个儿子就很灰心丧气，因为他眼里只有金条，他不要你的什么梦， 什么这辈子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去的迦南地。阿们，体会这个意思吗？
嗯，
大的前提必须得两个人都信，给的人也信，收的人也信，对吧？比方说我们一个儿子，我接了一个遗产，哎呀好高兴，打开信封啊，里面一个银行存折，好高兴，打开信封里面写了一段话，说我把我做的梦给你，这得必须这个儿子也相信啊，这个东西才有用。所以天上的父亲啊，他是地上的人呢，他什么样他所有东西都给，但是有些人是不要的，有些人是要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是神全能的神，他的祝福是永不改变的，他是真实可信的。所以你会看见神成就的这个路径是怎么样的呢？亚伯拉罕到以撒，再到雅各，再到十二支派，再到大卫，再到哪？再到基督，最后到哪？到基督徒，到教会。所以神生养众多啊，他到今天你看全地啊，所有教会的肢体就全是神的孩子，这一家人是全地最大的一家人，如果按人口来算，那岂不是生养众多？虽然得救的从比例上很可能全地如果有十个人的话呢，得救的是少数，是不到五个人，但是呢他每一个得救的他都进了一个神的家，三个也好两个也好都进了神的家，这一个大家这个人数就真的是生养众多，所以神自己会完成他的应许啊。那我们再往后看第五和第六节，我未到埃及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弟兄名下得产业。那我们先看第五节哈，第一个有意思的事实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开始反过来了，等会我会解释为什么哈。约瑟的叫法和雅各的叫法是不一样的，以法莲摆在上面了，因为大家要记得这是非常正式的场合，这不是一个大家去什么海边玩，为什么正式？老爷就快死了，对对，要到面前来，对对，这是非常正式的，话都是仔细想过的啊，对，所以就不会出错的啊。等会我们来解释为什么在这个之上，其实他就已经把以法莲立在马拿西之上啊，成为长子了啊。然后但是呢我们看见呢他为什么要讲这两个儿子是我的，他在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他在告诉约瑟，我今天立你做我雅各家的长子，所以长子得两份，大家明白吗？所以他就把两个他的孙子变成了他的儿子，就相当于呢约瑟一家分产业的时候呢多分了一份，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雅各就用这样的方式呢告诉了约瑟，从今天开始呢我就立你做家里的长子。虽然流便是肉身，吕便就是肉，鲁本呢是肉身生的长子啊，但我们这次可能查不到了，就查到那个祝福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流便丢掉长子是有原因的，就是他丢了他长子的名分，然后呢约瑟因为各种的原因呢他得着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在这么一次呢，雅各就借着这样的方式就把这件事情确定下来啊。然后同样的啊，他确定下来的方式呢也是说什么，你得两份是哪里的产业？未来的产业啊。大家记住，雅各跟约瑟讲的这个对话的内容都不是抽屉里的金条，全都是未来根本还没有看见的迦南地。大家记得他们这个时候在哪里？在埃及做寄居的，差点是饥荒年都饿死的一群人，其实没有什么产业的，而且他们要在这里待400年，要做奴隶做那么久啊。其实我相信雅各自己也不会想到要到好长以后他们才能回那个迦南地，但是呢 他们是凭着信心就开始分的还没有得着的那个地了哈。所以这个在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啊，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讲信心的时候会把雅各讲出来。雅各在这个时候真的是也成了信心的伟人了。那雅各因着信呢祝福两个孩子，是他坚信他的孩子们以后能够回到迦南地去。那第七节呢我们再往下看哈，第五第六节就是这个意思，就他立他们在这个之上。然后约瑟如果以后再有孩子呢怎么办呢，就分在马拿西和以法莲下面。大家能明白，比方说这两个儿子已经立好了，他是算作雅各的儿子，然后呢约瑟可不可能后面再生，有可能再生的话怎么办，进到他的哥哥哥两个哥哥的名下去分地。所以最后讲支派的时候，马拿西是个单独的支派，以法莲是个单独的支派，对不对？所以实际上呢以色列加上但呢是有十三个支派，就是分地的支派是有十三个，就是进到那个对，就是利未是在他的那个哥哥弟弟们的支派的地里面拿地，所以利未他是分别出来的。但是分出来的地是十二个支派分完地以后呢，利未再从十二个支派里面，在不同的支派每个支派给他一些地，因为他是专门来服侍神的。所以这个都是出埃及以后的这个事实吧，我们以后再去讲。那我们这里看见呢五六节我再多提一个点啊，就是他说的正如流变和西缅一样啊，他是刻意的讲到了流变和西缅老大和老二啊，就像以法莲和马拿西就等于什么流变和西缅。所以在这里他已经传递了很明确的信息啊，这两个儿子在我这里呢地位是非常高的，你是长子，这个长子里面呢我又把次序分出来啊，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就像流便在西缅之上，因为流便是他的肉身的第一个儿子，西缅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啊，就是他生的，他一共生了十二个儿子。我们再看第七节，第七节非常重要，你今天多花一点时间讲。然后至于我从巴旦来的时候呢，拉杰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我们先讲这个简单的部分啊，就他说至于我，所以这个时候呢雅各呢已经看见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他前面在讲神的应许，在讲神的祝福啊，在讲神的美善，现在他开始讲到自己了。他说我呢，我自己是把事情搞砸了。所以认识神认识自己永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他最喜爱的妻子呢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就生了两个儿子，生到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就难产死了。所以他说呢，虽然神那么信实，但是呢我没把家带好，所以这个苦难呢其实是至于我呢，其实我从那边回来的时候呢，拉杰就我最心爱的妻子就死在我眼前了但是神是信实的，这个跟神没有关系，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是强加拜偶像，对吧？拉杰把他爸爸，就是雅各的舅舅的这个偶像都偷出来了，最后雅各最后讲的话又重啊，说谁偷了偶像谁就必死啊，直接他就咒诅了拉杰啊，所以这些都导致最后有很不幸的这个结局啊。但是呢，为什么第七节很美好呢？上帝把一个不幸的故事翻转成了一个特别美好的结局。他说在迦南的路上啊，我把他葬在了以法他伯利恒。以法他这个词呢，这是个地名啊，就是伯利恒啊，它是同一块地啊，就像什么啊，就像温哥华和苏里是同一个地方，对吧？这它是一块一个区嘛，对不对？就像东城区和北京是同一块地方，就在北京嘛，所以以法他伯利恒它是一个地方。然后它的名字呢各是什么意思呢？以法他的原文呢意思就叫 fruitful， 就叫多结果子啊，就是果实累累的意思啊 fruitful。 那伯利恒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啊，叫 the house of bread， 就是粮仓啊，就是米仓、粮仓啊、面包仓啊，就是 the house of bread。 那这里为什么说神一定要借着雅各把这个写在这里啊？我们如果熟悉圣经的，今天我们不一节一节查了，因为翻来翻去大家也不是特别熟悉了。熟悉圣经的都知道呢，以法他伯利恒在整本圣经里非常有名的。这个地方跟什么相连？跟一个很清楚的属灵的后裔的脉络相连。路德波阿斯住在哪里？伯利恒。路德的婆婆拿俄米跟着她的公公和她的丈夫，就是拿俄米跟她两个儿子跟她老公，就是从伯利恒去到了摩押地。最后呢，老公和两个儿子都死在那里，路德记啊，大家有兴趣可以读啊，都死在那里。最后他们又回到了哪里啊？回到了伯利恒啊。那在伯利恒呢，路德已经守了寡啊，拿俄米也守了寡。最后路德在那边嫁给了谁啊？嫁给了波阿斯。波阿斯是谁呢？波阿斯最后生了耶稣。波阿斯后面一代就生了耶西，耶西生大卫啊。波阿斯是大卫的祖爷爷啊。所以呢，大卫生在哪呢？大卫生在伯利恒。耶稣生在哪？耶稣生在伯利恒啊。大家记得啊，整本圣经讲到伯利恒，第一次开始讲到伯利恒啊，就是拉结。拉结是第一个开始提到跟伯利恒有关系的人啊。所以我们要今天要看一下，就雅各有两个妻子，两个妾不算啊，两个妻子，一个是利亚，一个是拉结啊。其实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上帝认拉结是一个属天的妻啊，因为拉结最后是葬在了伯利恒。我们都知道粮仓啊、果实啊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叫一粒麦子死了，他才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说的，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他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整本圣经啊，其实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先有苦难后有荣耀。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最后呢他结出很多的子粒。我们就都种地，种地是什么？这颗种子要种在地里，最后这个种子你是找不到的，没了。但是呢，它会结出很多的子粒来。果实也是一样，你种一个葡萄树，很小的一个葡萄籽种进去，最后你看见很多的葡萄果，但这个种子已经没有了。所以拉结啊死了啊，所以他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了神告诉我们。我们未来的属灵的每一个基督徒的路，最荣耀的路就是这样的，你是死了你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受洗就预表着你的死，你在死上跟主连接，你在属天的荣耀上就能跟主连接。你怎么在死上跟他连接，你就怎么在生上跟他连接。所以今天我们很多进到基督里来的人啊，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他在求神的祝福上分不清楚属地和属天的。所以属地呢就是利亚，大家明白吗？就是所以我知道犹大是从谁生的？是从利亚生的。耶稣是从哪里支派出来的？肉身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啊。所以今天的犹太人依然还是在看属地的祝福。属天的祝福啊，是跟拉结相关的；属地的祝福是跟犹大相关的。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很可能还没有进到这个主里来的人，有些人听不太明白啊。我相信在主里走一段人的人会明白这个意思啊。上帝呢很恩待我们，就当你呢一定要属地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的主啊。我自己觉得大概率也会给你，但是不一定对你有好处，而且呢大概率是有不好的。但是呢神借着拉结呢 也借着后面每一个属灵的伟人呢，就是从波阿斯开始到大卫到耶稣，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这个粮仓一粒麦子死了，他就结出许多的子粒，结出许多。所以拉结在这里啊，是你会看见是他们一家唯一一个，就是拉结葬在伯利恒，然后呢在伯利恒最后来了一个耶稣啊，也上帝特别安排耶稣就生在伯利恒啊，大家都知道那一段经历哈、啊，他本来是应该在拿撒勒的，对不对？结果非要借着皇帝要什么，要点名，要属人，啊，就是玛利亚身孕已重，还弄了个驴，咔咔把他这个带到了伯利恒，一到伯利恒就生下了耶稣。最后耶稣是一粒麦子死了，结出许多子。所以今天每一个在主里的，若你真的愿意跟随主走属天的话，一定是这一条。天上的祝福啊，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他主在讲到所有这些事情，他讲到钱财，他也是这么说。他说：“你把这一切周济，变卖人一日，变卖去周济粮，就必有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所以他反复在讲的，地上和天上的祝福是不一样的。他说：“神给他所爱的人预备的，是眼所不能见，耳所未曾听，心所未曾想。”他讲的全部都是，他说我去必要为你们预备地方，他讲的全部都是你看不见的天上的祝福。所以拉结在这么一段里面，让我们看见神借着拉结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属天的祝福在伯利恒。这伯利恒的位这个名啊，在这一次以后之后，在圣经里就显得极其极其重要。大家以后如果有兴趣去这个以色列去旅游的时候，我虽然没去过，但我相信，耶路撒冷离耶路撒冷非常近，一个很小的城，绝对是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吧。现在，就是很近，离耶路撒冷非常近，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在整个这个历史上啊，是一个极其极其重要的一个地方。好，我们继续再往下哈，读第八节到先读到十一节吧，好不好？八到十一，刚才停在什么？
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们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得帮助。”
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
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看得你的儿子。”
好，你先停在这儿。这里我们先看第八节。以色列看见约瑟两个儿子，就说：“这是神。”第八节的问题非常有意思。我们要知道，以色列就是雅各啊。雅各在那之前跟他们生活了17年，这17年是雅各特别安息的17年。他不认识他两个儿子孙子吧？
眼睛昏花了，不是？
对，
看不清楚了。
所以他问这是谁，不是说他没有见过这两个孙子，也不是说他不认识他们，而是呢，他真的老到一个程度，看不见了。这是第一个点，我们要等会儿我会讲看不见为什么重要啊？看不见是非常重要的。约瑟对他父亲说呢：“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给他们祝福。”第九节呢，约瑟说是神在这里赐他的孩子。他为什么不说这是以马拿西和以法莲？他完全可以讲名字嘛，对吧？这样的回答，也本身也很有意思，对吧？这个你不太像一家人对话，对吧？你这是谁呀、啊？这不就是谁老大老二嘛，熊大熊二。这是很正常的对话，对吧？我们不太正常的对话的里面一定是有神特别的原因在里面。他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约瑟在这里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啊？他想表达对神的感恩，对神的纪念。他是因为这个，他知道他的父亲是 在按着神的旨意来祝福。所以他就说呢，如果他说这是以法莲马拿西的乡长我的儿子嘛，所以当他来到神面前要领受神祝福的时候，他有一颗谦卑的心，这就是这个回答的背景。他不是觉着自己牛哄哄的，我挺我这我生的，生的还不算多，不如那个卞雅敏多，卞雅敏一生生12个，对，他不是这么一个角度啊，他就知道，不管一个两个，不管多少，都是神的，是神赐给我的，神赐给我的，神自己祝福，因为他自己爱他们，所以呢，来我领过来了，也不是我的儿子，是神赐给我的。现在我领过来，求神再来祝福。那第八到十一节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第十节呢，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这里很有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这一半段啊来对比一个27章1节，我们要这个一定要往前翻一下，创世纪的27章1节。创世纪27章1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他大儿子以扫来对他说过。很有意思哈，有意思在哪呢？你会发现，当年以撒要祝福的时候，也是一模一样的状态。什么状态呢？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啊，以色列雅各同志呢，也是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为什么圣经要特别的强调这两个点？因为他们俩都要给两个儿子祝福，而这两个儿子祝福呢，按人看来都应该是大的得长子，小的得次子的祝福，但是呢，神都要把小的立在大的之上，这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场景。但是前一次呢，雅各用的骗的方法，这一次呢，雅各用的交叉双手的方法。雅各在这之前他就知道了神的旨意啊，所以这是雅各经历神的恩典以后悔改的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场景。雅各当年他害怕他得不到长子的名分，他害怕到一个程度呢，他就跟着他妈妈撺掇起来一起去骗他爸。当你想用自己骗的方式呢，神就任凭你去骗了，因为你一定要做一个儿子，现在大了，爸爸妈妈也打不过他，他非要做坏事，你怎么办呢？你就只能让他去做，因为什么？到最后他总之会尝到苦头的，因为你能选择，但你不能选择选择以后的结果。所以上帝呢，任凭雅各做了以后，雅各将近100年啊，他终于明白了，他现在是140几岁了啊，他是那时候40几岁去得祝福的，100年里他终于搞明白了，搞明白什么？早知道我当时不骗就好。他只搞明白，花了100年啊，搞明白了一个道理，早知道我就不骗了。这个代价好大呀，好大好大的。他不用骗的，上帝可以让他爸爸把两个手交叉就搞定了。他费斯拜列使了羊劲了，还身上披了个羊皮，最后惹他哥来杀他，啊，吃了100年的苦，他才搞明白他是多余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不见人心，上帝看得见。他经历了，为什么他怎么知道以法莲要在马拿西之上？谁告诉他的？上帝告诉他的。 上帝会告诉他，上帝不会告诉以撒吗？以撒会不听上帝的话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人只相信我们眼见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人心我们看不见，上帝看得见，改变人心的事唯独神做得到。以撒当时是喜欢以扫，我们都知道，但是以撒能改变了神吗？上帝定义要祝福以雅各，以撒能改变吗？以撒不能改变。所以雅各在这个时候啊，他在约瑟领着两个儿子进来的时候，他就把两个儿子名字颠倒了，以法莲和马拿西。为什么？在这之前他眼睛是昏花的，他心里明镜似的。我们啊，信了主以后就会走这么一条路。什么路呢？身体是日渐衰老，到一个程度老眼昏花啊，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我们尘归尘，土归土，灵归上帝，我们总是要肉体归尘土。但是呢，你的灵是越来越清明，是越来越清楚啊，一点也没有糊涂。我就看见教会的长老，我就发现虽然他们行动有些迟缓啊，哦，那他这个心里明镜似的，可聪明了，一点不含糊啊，逻辑非常清楚。就像雅各一样，雅各是什么？眼睛是昏花的，他是看不见，以撒眼睛是昏花，但他不会不祷告的，但他不会不知道神的话的，他不会，上帝不可能跟他断了联系的。在这个时候，两个孩子进来之前，雅各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以法莲未来要在马拿西之上，所以约瑟叫名字是叫马拿西以法莲，雅各直接就叫以法莲马拿西。所以这里特别交代眼睛昏花是告诉我们什么？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的乃是灵。眼睛昏花不要紧，雅各根本不用看，他不用看，他闭着眼也能祝福。上帝说你不用管，你就交他的手祝福就好了，然后呢你就告诉你这个以法莲就在马拿西之上，完了呢你就交他的手，你右手那个就是以法莲。因为我们知道约瑟特别体贴他爸，因为呢他知道他爸眼睛昏花，所以带人也带顺了，把以法莲带到他爸的右手边啊，把马拿西带到他爸右手边。谁知道上帝非要剪搭双手啊，我们等会儿能看，这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再看后面啊，那十一节，以色列对约瑟说呢，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那两个儿子。这句话也很有意思，他们以前没见过他两个儿子吗？见过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话哈，也不是我们普通在讲的见面的话，这个也是大家要知道，圣经是什么呢？圣经是一个看起来好像只有人物面对面的说，但随时随刻有一个主人公在里面的，就是神呢、啊，就少了一个主角。就我们今天在这讲啊，圣灵是在这里的，讲好像是我在讲，你们在听 ？No， 不是的，这里好像是雅各在讲，约瑟在听。不，这里有个更重要的主角，他一直在，是谁呀、啊？上帝在。所以这就像什么两个儿子在讲话，如果你们是悖逆的儿子，就觉得老爹不在，咱俩说说就算了，爱、哎、咋地咋地。孝顺的儿子们都知道，我们说话父亲在这儿，我们得一定要知道他在场，他是那真正掌权、真正管家的那一个。那这个对话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呢？以色列在感恩呐、啊，约瑟先感恩。约瑟怎么感恩啊？
神给我
两个儿子。雅各怎么感恩呢、啊？我这辈子我没指望有今天，我没指望有今天。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雅各到了最后的时刻了。人在最重要的时候想起都是最重要的事情。阿门。如果我最重要的时刻想起的是三根金条，那说明我的生命就是金条。我最重要的时刻想起是神，我的生命就是神。阿门。 就是跟神有关系，对不对？我想起是金条，我的生命就变金条。我最重要的时刻，我想起把房子留给孩子，我的生命就是房子。那你的生命是什么？那这样东西的结局就是你的结局。金条存不到永远的，房子也存不到永远的，甚至孩子也存不到永远的。再过100年，你孩子也死了。神是存到永远，所以这些他真得着神的人是很蒙福的。那他们在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又说了一句我们不太明白的话呢，其实他也在不由自主的在感恩，回想神的恩典，就像我们领主餐呢，我们在干什么？回想他的恩典，他替我死了。那第三个点呢，我们就看这个祝福的过程啊，我们就往十二节往下，十二节一直读到，看一下，读到十六节，谢谢。
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妻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
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
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检他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
你读。
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应养我直到今日出神，
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
这就是一个祝福的过程啊。刚才是讲祝福的起头，祝福的过程呢，我们几个点，我们一节来看。先看十二节，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脸伏于地下拜。那这个在讲什么呢？在讲他们正式接受祝福，他们离开，因为当时孩子还在爷爷的这个跟前啊，那领下来脸伏于地下拜，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式的场合了。那我们再看十三节，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啊，他行了大礼了，脸伏于地下拜，表示很大的尊重。那对着右手，以法莲对着他的左手，马拿西对着他的右手，领过去。为什么这样呢？十三节，因为约瑟是个特别特别孝顺的孩子。孝顺体现在什么？他是能站在父亲的角度想问题的，对不对？就是你能明白父亲的心吗？父亲老眼昏花，他是知道的，他知道他爸看不清楚，所以呢就是顺着领过去，就不要那么麻烦了，对吧？就是手一伸，我们都知道右手是权柄啊，右手是为政的啊，手一伸，这个右手伸到的是马拿西，是长子，那就正好给长子是大的祝福，次子是小的祝福，这不就顺了吗？啊，对，不用老爷子费劲嘛。这是约瑟很孝顺的这个安排好一切啊，是马拿西德长子的祝福，所以约瑟的心就是什么？马拿西德长子的，对不对？所以约瑟的心就有点像当年以撒的心啊，以撒就想以扫得长子名分，所以约瑟改变不了上帝，以撒也改变不了上帝。神要祝福谁，他就要祝福谁啊，所以那神的旨意总是要去成全的啊。那第十四节呢，我们就看见神的旨意它是大于环境，所以雅各呢，他要披羊皮去骗呢，上帝就让他在这个时候用剪搭双手的方法来完成神的旨意，既达到了祝福以法莲的目的，也让雅各做真正的悔改。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悔改是有什么？有行动来表示的。大家能理解意思？就是悔改不是嘴巴上讲， 悔改是一定要有行动。那个施洗约翰讲，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对吧？然后呢，有税吏来说，我该怎么做？是，他说你不能多取，应该收多少就收多少。有当兵的来说，那我该怎么做？他说你有兵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你不要去欺压别人，啊，这就叫悔改的行为。雅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他骗他哥的长子啊，对不对？就像当年我们分享那个为什么约瑟，不跟他哥哥早就相认？为什么？他哥哥没悔改啊，对不对？约瑟在埃及待7年的宰相，他为什么不让派一个人去告诉他爸，说我已经当宰相了，你赶紧到我这来？他在等什么？他10个哥哥没有一个悔改了呀，悔改了，他爸就知道他10个哥哥曾经想杀他弟弟，想卖，最后把他弟弟给卖了。这件事情根本老雅各是不知道的。上帝是不可能在我们的罪没有了悔改的时候跟我们有爱的关系的，这是很难的，做不到的，因为你这代价没有付清啊。所以他们一定要这10个哥哥有悔改的行为。悔改的行为就是什么？同样的情形，现在便雅悯被扣下了，你们怎么办？他们集体决定不再做以前的事，我回去去救便雅悯，这就是悔改。雅各也是，他现在是不能，那以撒都死了，他还不能回到原来那个场景。但是上帝借着这件事情，让雅各重新再做一遍，一模一样的情形。雅各就知道，你知道吗？雅各心里一定跟主说了：“主啊，对不起，我错了。”这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他若不说对不起，我错了，他不会那么自如的去捡大双成。他一定跟主说：“我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我当年错了，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再做一遍，我再来一次，我在哪里跌倒我再来一次。所以雅各在这里啊，上帝特别的安排这个是要祝福，要好多方面的祝福啊，让约瑟知道神旨意的高过我们的旨意，要让以法莲在马拿西上，也让雅各完全走完他迟到的悔改的路啊。那我们继续再看。那第三个呢，我们看见雅各他真的明白他在小心里的罪啊会给他带来的苦难，所以48章啊，雅各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状态，非常非常美好。那第三点呢，就是神成就事情它是超乎人想象的。就是我们在环境里啊为什么会害怕呢？就是因为当以撒要把以扫叫进去的时候，利百加和雅各啊都觉得再不行动就没机会了。就我们的小信是在呢，就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环境他都能够改变，他都能掌权。我们会因着我们的小信，我们可以等到最后的关口，我实在等不了了，我觉得再不动手就完了，这个祝福一给出去覆水难收了，我们会这么想，我得行动了。所以信心是什么？你全然的交给他，死就死吧，这就是这个以斯帖说的话，死就死吧。你要相信呢，你的神带领你一定是最好的。在这里啊，如果雅各在当年他是这么样的信心，他就不会在最后的关口冲上去用骗的方法。很可惜，我换做我哈、啊，我曾经试想一下，我做的不会比雅各更好，只会比他更糟啊！因为在那个当口啊，实在是，你知道，就是知道爸爸喜欢老大，为什么？因为老大做那野味儿他爱吃啊，也喜欢打猎嘛，以撒又喜欢吃他那个打来的猎物嘛，然后呢，完了要叫他又要去祝福了。在人看来已经没有可能挽回了，他就觉得神也没有办法，所以相信神，不要怀疑他的能力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神借着这个就让雅各也看见，你根本不懂，你啥都不懂，你当时进去了，你看最后也是最后关口，最后关口我让他捡大双手，他 他就剪他双手，你根本不用去骗。所以神的大能、神的大爱、神的信实全部在这件事充充满满的表现出来，神能力超过我们的想象。你觉得实在不行，他觉得还早得很，还有的是办法可以解决。我们继续再往下读，老师，十五和十六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到如今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这时候呢，雅各把神做了三个定义啊，哪三个定义呢？他祖先的神，第二呢，一生牧养他的神，第三，救赎他出离一切患难的神。这三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首先我们先看前面两个，十五节的两个，他祖先的神，牧养他直到如今的神，这是个什么关系？这是一个爱的关系，这是一个陪伴的关系，这不是一个交换的关系，这不是一个惩罚的关系。大家明白吗？这两前面两个点是两个基础的点，后面那个点是一个升级的点。这两个基础的点告诉我们，神的本性是爱，他就跟你的祖先一样。他讲到特别讲到祖先，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是祖先崇拜的，我们到关键的时刻想的都是祖先，我们特别讲就孝是百善孝为先，其实中国是祖先崇拜的。那这里面有好的点，有不好的点。不好的点就是这个，他还是把祖先摆在神之上，这个是有问题，所以以后我们再有机会再来解。但是呢，好的点就是祖先的它是一种关系，因为在家里呢，他讲的就是爱的关系。神告诉我们，他跟我们首先是一个一家人的爱的关系，然后呢再进到第十六节的关系。第十六节的关系是什么？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关系。这是个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就讲中国人的家庭，我们会在爱和家庭的关系里面，我们会把公义，会把真理呢撇在后面。比方说呢，如果你撒一个谎能救你儿子呢，大概率你是会做的，大概率是会，我不敢讲100%啊，绝大概率是会做的。这就是把祖先和家摆在上帝之上的问题就出来了。所以神在哥林多前书13章啊，借着保罗讲到爱，什么是爱的时候，他特别的有一段，他说是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爱是又有恩慈，不嫉妒，不张狂，对不对？这些我们都好理解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个都非常好理解。他里面还有一句，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大家要记得爱包括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呢，我们所理解的爱，包括所谓的爱情，都是把这个部分抠掉的，这个是有大问题的。抠掉了这个部分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患难，会需要救赎。哎，能明白吗？十五和十六节是个递进的关系。十五节，人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能活出来的都是那个人的爱，人的爱啊，是会把公理和真义，真理和公义撇在边去。你会划出个小圈圈，这个，这是我要照顾的人，剩的那个就不管了，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会取舍，所以中国人，就咱们的这个价值体系啊，特别的有一件事情是特别能理解的是什么？就是我听过这个。一个公开课哈，是那个哈佛大学的公开课，叫公益那个公开课，一个老师他上来就讲了一个例子，我印象特别深，他就说呢，有辆火车 这个失控了。前面呢有两条轨道啊，两条轨道上呢都有工人在做工，那一条轨道上只有一个工人在做工，另外一条轨道上有十个工人在做工，你往哪里开？咱们特别适应啊，往人少的地方开，呵呵，牺牲那个人就没事了。所以我们会把公益相对化，相对化，公益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不是说一个人的命呢就便宜过十个人的命。如果你是这么理解，你就不会很深的认识神。神说最小的那个就是最大的，最小的就是那个最大的，最软弱的那个是他最看重的。这个为什么好理解呢？神总是把他比作牧羊人，哎，他说那99只羊啊，他会放在圈里，他去找那丢掉的那一只，在那个雨里面，在洞里面瑟瑟发抖的那一只，他去找被狼咬伤的那一只。所以上帝并不轻看任何一个灵魂啊。所以刚才这个例子，神人里面的这颗心呢，他是轻忽了任何一个灵魂。他认为呢，我可以故意牺牲掉一个，我可以保那十个，这个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公义啊，这不是公义，公义是绝对的，就是一个都不丢弃。神的能力在于呢，他这个时候正解是什么？正解，你祷告求神，他会让火车停下来。你没有一个人是值得被舍弃。神的能力超，就神是大爱，神也是大能，这两个是同时在一起。就是一个父亲可能有大爱，但他没有能力，这个是没有办法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刚才反复讲，他在最后一刻他能把这个结果改变，他有的是办法。所以我们要看见的是，我们一定要避免从相对公义上来看待神的爱。所以呢，15和16节呢，15节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用人的爱去读它的时候啊，就会读出来问题啊，你会觉得好像这个就像我妈妈爱我一样，我爸爸爱我一样。我来告诉大家，妈妈和爸爸的爱不是人的爱，夫妻的爱是人的爱。为什么？因为他到最后啊，他会把那公义的部分撇开的，他会不讲那个真理的，所以呢才会需要16节，什么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这就重要了，这就是十字架呀。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要是在罪里，只要是撇开了公义，最终一定会有患难，因为罪的代价就是这样，地上一切的患难就是从这来的啊。你只要撒了谎，你就要接受撒谎的结果啊。你只要是做了坏事，你肯定要你酗酒，你最后肯定肝不好，对吧？你常抽烟，你一定是肺不好，这个是谁都能理解的道理。那你只要常赌博，你就肯定会有接受赌博的后果。这个道理呢，16节他在讲什么？他在说，牧养的最后的部分，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牺牲啊！我的牧者为我舍命，来赎我一切的罪，让我能够有机会重新跟他成为一家人。所以15节到16节是一个递进的过程。雅各先认识到第一块，这个神是他父亲告诉他的事，再认识到第二块，这个神一生在带领他，最后雅各认识到这个神是要带我出离患难，而且这个出离患难是所有里面最重要的部分。为什么？因为我在患难里是最痛苦的，他为这个付出的代价也是最大的。大家能明白这个对比？我父亲告诉我的我可以要或者不要，医生牧养我的我可以觉得要或者不要，对不对？对吧？就像妈妈做冰激凌还是做蛋糕，要或者不要。我手受伤了，我被坏人抓住打了一顿，这个是我最痛苦的。阿门。 而为了这个，我的父母付出的代价也是最大的。做个蛋糕最多就花点米和面，花点糖，要去坏人手里把你救出来，这个付上的代价就大。所以一方面是我们的需要是最大的，一方面神付出的代价也是，这就是救恩。所以雅各对神的认识就是我们今天对神认识的过程，这就是个递进。到最后他是救赎我处理一切患难的那使者。好，我们今天把这一节写完哈。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三点呢，就是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他是把这两个孩子也立成了长子，就是重新再又讲了一遍，就赐福给这两个童子，就是两个得两份算作约瑟的长子的那一份，然后归在谁的名下呢？直接归在了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名下，就相当于是算作他的孩子，而不是约瑟的孩子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未来呢，我们讲到以色列都想到十二支派，但是呢比如说犹大支派家的谁哪一家，比如说亚干就偷那个耶利哥城东西的那个，就不会成为一个单独的名字被后人所知道了。大家能清楚的意思知道吗？就是在这个时候十二支派的名字在启示录里面都是有十二个城门的，对不对？那这些名字是神从三代记下的，再往后面这些名全部藏在哪里？全部藏在哪一个支派的里面？所以这一段话对以色列人特别重要，他们就从这里就知道呢，这两个儿子从此以后就是什么，就是两个独立的支派，直接算在三代人之后的散出来的十二支派人。那最后呢，我们看，犹太人要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生养众多呢是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呢，在犹太人来看，他们的生养众多是指着肉身。我们都知道，在最后启示录完了以后呢，那个耶稣再回来以后，万国哈、之首是谁啊？是以色列。以色列会成为万国之首，所以整个全地都要因为以色列而得福。所以呢，地上的万国其实是都跟以色列是有关系的，到时候或者你在他名下或者在他里面寄居，所以这个生养众多相当于全地的民都是以色列。然后呢，基督徒的生养众多是什么意思？全部是属天的，所以它是又是两层的意思，就是属天的生养众多，就是你会看见呢，我们是多少都是长老在牧养，对不对？生养众多是吧，一层一层，对不对？就像灵里面的这个生养，就像我把神的道理告诉你，你接受了，这就生出来了，这个孩子生出来了，好，再来啊，又再接受了又生出来，对不对？是不是一个意思？非常形象的啊。对，要火把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你分出来又是一个新的火把，再分出来又是新的火把，然后呢你每个火把能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形状啊照亮啊都是一样的。然后属灵的生养也是一样，你把神的道理告诉他，他接受了，一个孩子生出来，不接受他就走了。好，再说又接受了又生出来，这就叫生养众多。所以神的话不落空啊，不管你是相信属地的，那你就得去到旧约里哈，还是相信属天的，他都是生养众多。所以神永远都不落空了他的话。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可能做不到把十七到这个二十二节查完哈，那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我们做个祷告。你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您带着我们明白这一切的真理，是吧？您是现实的，您是真实的，您更是大能和大爱，您让我们看见您愿意把一切的祝福给我们，我们需要的就是一颗谦卑领受的心，相信您的话，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我们的祝福就有多大。因为您给我们预备的是好的无比，也是不可限量的。我们盼望有这样的信心去领受，我们也盼望一切还没有认识您的人能够早日认识您，也早日能把您接到心里，成为 他的救主也成为他的主啊，这是特别特别蒙福的事，是吧？也求您拯救我们身边一切的亲人啊，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看见的光，就顺从的光，是吧？谢谢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那个，对对对，我下面两个。